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中国的同胞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他面前来分享神的话语。很快了，圣诞节要来了，在这里也祝贺大家圣诞蒙恩。希望这个圣诞节大家能够明白它的意义，那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圣诞节呢，非常的商业化，想到圣诞节呢，就是想到送礼物。想到买礼物，想到大餐，火鸡，吃火鸡，在我们这边现在很流行吃火鸡，但是圣诞节不是这些，圣诞节乃是纪念耶稣的降生，他为什么要来？在2000多年前，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，伯利恒是一个小镇。从这个小镇里面怎么出来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呢？其实，在这之前，圣经早就预言了，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。所以东方有这个我们说博士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多时候都想到几位博士啊，那错了。不是三位，我们也不晓得几位，但是就从东方来了好几个博士，他们都是观看天上的星星，天文学，他们也听过这旧约的先知的一些预言，因为有记载在经书里面，所以他们查了。他们从东方很遥远的地方，有的人一般认为都是从伊朗这个地方，甚至能到中国这个地方，东方嘛。但并不是在中原哈，跟中国的边界一些地方，那边从那里就来到伯利恒。他们以为这位新生王会降生在哪里呢？我们听说，你看到这个。从这个天文星呢，看到这个星星，其实很特殊的、很大的一粒星。他们知道这个星代表一位君王降世了。他们按照人的想法，王会出生在哪里？当然是皇宫嘛。他们就到了皇宫去找耶稣，但耶稣不在皇宫。在伯利恒，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其实有些人都知道耶稣应该出生在哪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去寻找他，却没有去敬拜他，反而从远方来的人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先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认为王应该出生在皇宫里。所以到了皇宫那边，找了西律王，说我们要来朝拜这位新生王。这个西律王吓了一跳，哪来的新生王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心里怎么样？快乐吗？他心里非常的不安。不只是他，整个耶路撒冷，他们都知道有人来找这位新生王，他们可能认为有战争了。怎么会一个新生王呢？因为对这个西律王有了威胁了嘛，他就问找文士这些长老来问，长老就看圣经，对呀，有讲到啊，在米迦书里说这位新生王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西律王说你们去找，找了然后来告诉我，好让我也能够。去敬拜或者朝拜他，但是他心里是想要杀了，但是这个博士在梦中得到了启示，说不可以往回原来的路回去，要往另外一条路回去。到了过后，西律王发现这博士没来，大概已经几年了，大概过了2年的时间。当时并不像今天一样哦，一下子就知道哦，短信、打电话，以前没有这些， 所以一段的时间过去了，啊，西律王就非常的生气啊，就将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了。那个时候，耶稣也已经逃亡了，对不对？在之前，耶稣已经逃亡到哪里去？埃及，埃及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形。耶稣来，他为什么要来？他来，让我跟你讲，他来是要来拯救我们，要赐我们永生。他为什么来？因为他爱你，他爱我们，他爱世人。他来是要为我们死，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他而得着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所以他为我们代死，好让我们因着他的死能得着永生。他来使我们更认识这位真独一的真神。圣经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有这么一句话哦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，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就是永生，认识耶稣。所以盼望今天晚上呢，大家都能够来认识耶稣。耶稣来到这世上，并不是来享受这世上的。他如果讲到享受，他可以继续留在天上，但是为了我们，他放下他一切的荣耀，在天上的荣耀，他天上的宝，他本是神，但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，他来就是要成就上帝的使命，上帝要拯救我们，爱我们，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。今天呢，我们从这一方面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存心。我今天要看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是耶稣哭了。他为什么会哭呢？今天我有一个弟兄问我，齐牧师，你今天晚上讲到吗？我说是啊。题目是什么？我说耶稣哭了。哦，你把耶稣弄哭了。我说是的，耶稣为我而哭，没有错。耶稣为我而哭，耶稣也为我们每个人哭。那我让我慢慢与你分享，慢慢让我到来哈。啊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这个简短的祷告。阿爸父，我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，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动工，就像你软弱不配的仆人，让他的口中能够流露出神你的恩膏，使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帮助，得到领悟，使他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道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所差来的独生儿子，这就是永生。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哭了，刚才你已经读了那段经文。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曾经有3次他哭了，流泪了。啊，我们有一句话，好铁不打钉，不对，错了，男人流血不流泪，刚才讲的是另外一句哈，真的是吗？男子汉就不可以流泪吗？当然，我觉得男人的泪是比较宝贵的哈，不轻易就流泪，但是流泪要流的有价值。有的人流泪呢，有的人悲伤呢，并不是好的，而是悲伤至灭亡。有的人悲伤，但是 悲伤带来什么？有没有希望？没有。就好像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，他后悔了，他非常后悔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他心里非常悲伤。但是呢，有没有带给好处呢？带给他来好处呢？没有。他怎么样？他出去上吊了。所以有一种悲伤呢，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不能带给我们希望。但是真正如果有神的悲伤，今天神感动你的悲伤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悲伤是好的，因为你会认识了真神，你会为罪而悲伤。那希望你能为罪而悲伤，而不只是停在那里自哀自怜、怨天尤人，来知道今天你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罪恶、自己的不配，赶快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耶稣爱你。这种悲伤呢，就能够带给你救恩。刚才我说到，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三次耶稣流眼泪了。第一次呢，是在伯大尼，拉撒路死了。另外一次呢，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，在橄榄山上，就是刚才你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他流泪了，为了他的百姓，为了他的子民耶路撒冷流泪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是在克西马尼，克西马尼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、将要被出卖的那个晚上，他在那里祷告流泪。当然福音书里面没有说到他流泪，不过呢，他在那里可以达到他积极的忧虑，甚至要死。Sorrowful even unto death. 他的汗珠在那个时候汗流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如血一般。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这个是第三次，有提到耶稣在克西马尼流泪。在希伯来书有记载到他在克西马尼其实流泪的，待会我会给大家看到那一节。但我相信，这位神子耶稣基督，为了当时世界的罪恶、人心的诡诈、选民的悖逆、宗教的黑暗、文士以及法利赛人的腐败，当时的这个宗教人士的腐败，这些宗教人士本来是应该教导上帝的恩的道路真理，但是他们就是腐败的。和门徒，当时的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一个出卖他的一个，而且其他的十一个，他们的信心又到怎么样呢？很多时候耶稣说，你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样的迟钝？这种的问题，你说耶稣伤心不伤心呢？今天耶稣如果站在这里，他看到你和我，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也好，他会不会伤心呢？你说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常常令到耶稣忧伤呢？不要使圣灵忧伤，但是我们常常使神忧伤。所以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哀哭流泪，我相信不止这三次。我相信很多时候他都流泪，只是门徒没有看见。门徒没有看见呢，就没有记下来，我们就不晓得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很多时候都独自的到山上去祷告。他每次都到山上去祷告，他医病之后忙了一天的时间，我们都想找个地方好好睡觉，但是他并不是，他到山上去祷告，甚至通宵祷告。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三节，那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，说他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。Man of sorrow， 英文圣经就讲 Man of sorrow 就是忧患、痛苦。他来到这世上，他并不快乐，因为整个世人的罪都压在他身上。你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换一下我们的位置，如果今天我们是有那种的像耶稣有那种的能力，能够看透人的心，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因着你的朋友虽然面前对你是甜言蜜语，但是内心的却充满着很多的不好，你会不会伤心？我相信你会受不了那种的压力。我们的人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把手放在自己的胸部，自己去审查好不好？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东西，我们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。但是神看到，神看到，他为我们而悲伤。所以我相信，耶稣哭不止这三次，好多次。如今呢，你我的伤心哀哭所流的眼泪，也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发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自己流泪，只有你知道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知道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很多时候耶稣流泪，没有人知道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，既然圣经有记载这三次，我们就从这三次来看耶稣他为什么来流泪。首先我们来看拉撒路这件事情啊。拉撒路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33节到36节，耶稣看见他哭了，并且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请主来看，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，他爱这人是何等热切。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33到36节，耶稣哭了，这是使徒约翰的见证。这一节呢，可以说在圣经中里面最短的一节，耶稣哭了。英文圣经只有两个字 ，Jesus wept。虽然是很短的一句话，但是包含着极重要的真理，因为使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眼泪而看见他的存心。耶稣的存心，耶稣为什么会哀哭呢？难道是为了为了拉撒路的死吗？是为了拉撒路的死吗？或是马大和玛利亚失去了可爱的弟弟而哀哭吗？人哀哭当然有时候是我们的亲人死了过世了，或者看到别人同情。耶稣是为了这些人来哭吗？其实我认为并不是，因为呢，主耶稣很清楚他有这个复活的大能，因为他知道过不久拉撒路就会复活了。当他还没来之前，还没来到这个伯利恒之前，他就告诉了门徒，我们的朋友也就是拉撒路病了。而且当他得到消息，他并没有马上赶下来，他还等了四天以后，也就是说拉撒路死了四天了，完全是死了，透底的死了。一个人死了四天能够复活吗？ 但是耶稣知道说我们，他却用这一句话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他睡了，他用这个字睡了，我们去看他啊。所以我相信耶稣并不是因为拉撒路死而哭的，因为他知道过后拉撒路会复活。那么耶稣到底是为什么哀哭？当然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，这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理由，使我们看见第一，耶稣同情他们的忧伤而哭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，这件事之前，耶稣也曾经叫过一些人复活啊，死人复活。有哪些人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拿因，这个拿因这个地方的一个寡妇，她的儿子复活。还有呢，管会堂的这雅鲁的女儿复活。哎，难道门徒都忘了吗？难道这一次拉撒路不能够复活吗？同样也能够复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知道今天耶稣同样在为了我们，为了同情你我恶劣的遭遇而哭？就好像他看到这些人的遭遇，看到他们伤心，他我相信有一部分是因为同情他们而哭。但是呢，我想耶稣更是为了你我不幸的恶心而哭。太多人看到神的作为仍然刚硬，心里刚硬，不信耶稣才哭了。真正哭的原因呢，是耶稣看到他的门徒这些就跟着他，这些犹太人曾都已经看过他所做的神迹，所行的神迹，所讲的道，但是他们仍然是不信。就好像今天一样，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，我们听了多少的信息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的事情，你知道神是真的，你知道耶稣是爱你的，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但是你仍然刚硬不信。耶稣在为你哀哭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吗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的确，这句话是让我们看到前车怎么样？前车之鉴乃是后车之的警戒哦。前车的翻，前车怎么走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乃是我们后人的借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要谨慎，不只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，那些可能你还没来相信耶稣，因为你仍然 处于那种不信，你刚硬不信。那如果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会不会落到这种地步？也可能会落到这种地步。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要谨慎，就是时常要小心，不要说我绝对相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落在我们很容易落到那种不幸的恶里。我们要求主保佑我们。今天有很多人因为不幸，他们不愿意相信，不是说不能相信，他们是不愿意，他们选择不信，就好像当时在以色列跟着摩西出来的这些人，他们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，他们还选择不信啊，心里就刚硬，就被罪迷惑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，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话，不可硬着心啊。对，现在神为我们哭，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刚的话，那你千万不要想到耶稣会为你而哭了，现在你惹了他的怒气了。现在神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来到这世上，他要拯救，他为我们而哭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刚硬的下去的话，到时候你就要面对他的审判了。你看到这些人，摩西带领这些众人啊，神厌烦，因为他们一直不信，神一直给他们传讲，他们听了，但是仍然不信，所以神厌烦。神会不会厌烦你？不要睡觉啊！因为这个不是睡觉时间，这个是很紧要的时间。神厌烦你吗？我们就要绝对不好惹神的厌烦，因为当神厌烦我们，就是真的是死路一条。所以这样看来，我们要赶快来相信，今天神为我们苦，但是过后呢，神却要审判我们，他就是不要让我们掉入，看到我们这种情形，他为我们而哭，不幸的恶心。第二个原因，第二次耶稣的哭，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19:41，那就刚才你所读的那一段经文。路加福音19:41，这里呢的背景是什么？让我给大家讲一下。耶稣在走上各个他山上被钉的十字架的7天之前，也就是说耶稣被在还未钉十字架的7天之前，他骑着一只未曾被人骑过的驴子进到了哪里？耶路撒冷圣城。当他骑这个驴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啊，哦，许多人都怎么样？当时的情景怎么样？欢呼，对不对？都欢乐起来，大声的赞美神，说：“奉主名来的人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哦，哇，好多人啊，他们拿着那个叶子啊，就是棕叶，放在地上，就好像带象征的王在游行啊，非常的雄伟。但是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看见城的时候，他就为他哀哭。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呢瞎了眼， 很多人都傻了眼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时的众人，他们非常欢呼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怎么讲？激动，激动。他们以为，啊，耶稣这时候要来推翻罗马帝国了，要拯救以色列，恢复以色列像大卫或者过了所罗门那个时候那种的太平盛世。啊，要把这个罗马人呢都赶出去了。那个时候耶稣要登上，在世上登上做王了。哇，他们等这一天，因为他们都被罗马压到喘不过气来，他们多么盼望。其实当时呢，有很多人称自己是弥赛亚，起来搞革命。当时不只是，所以很多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。所以门徒呢，看到这个情形，他们当时呢，大家都哇，心中非常喜乐，大家都非常激动，非常的很激动啊。他们说这次好了，啊，我们可以做官了，有没有啊？在之前呢，他们都在想做老大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一个妈妈、母亲啊，他们妈妈都非常爱孩子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都是望子成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带着两个宝贝的儿子来到耶稣说：“当你做王的时候，让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，另外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啊，左边就右边啊，右边就是左边啊。”他们想的就是这一些。但是，大家都在为这件事而很激动，耶稣呢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当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大声的哀哭，因为人所看见的表面，哇，那华丽的王宫、壮丽的建筑。宏伟的圣殿和属世的一切的财富，他们看到罗马将要败亡了，啊，他看这些人看到他们的民族以色列民族要独立复兴了，但是耶稣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42节，他说，耶稣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。只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坚固你的时候。耶稣看到的跟人看到的不一样。今天很多人看到了啊，我多么好，我不需要耶稣啊！我过了一年，我明年就要升职了，明年我就要拿更多的钱了，明年我要盖房子了。哎，我赚够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大家都盖好了吗？我明天要娶媳妇啦。大家都有很好的这个梦想，我并不是反对有梦想，但是千万不要只是看到表面，你还要看到更远的。你有没有为这永恒的准备？你要看到这世上所有东西只是暂时而已。你有没有看到将来那永恒，你到底是会怎么样？那才最重要的。你要为明天。做准备，你也要为永恒来做准备。你不要只是在为世上做准备，却忽略了你的灵魂。我相信你听过好多这方面的信息。有一个财主啊，他非常发达，收割非常丰富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仓库没办法再装，因为太多了，他收割了很多，他发财了。他说什么？我要 把旧的仓库拆下来盖更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对自己、对灵魂说，你可以安安逸逸享受。但神怎么说？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将要归给谁呢？前天我才得到一个消息，一个朋友，他其实很年轻的一个人，他在还没得病之前，他是一个很壮的一个人，他比我还壮，他是打这个，就是说学功夫的，啊，我不晓得是少林派还是武当派的那个太极啊，我不晓得，但是他是学功夫的。很壮的一个人，他开工厂，在马来西亚开工厂，非常有钱。但是怎么知道他得了脑膜炎？脑膜炎得了脑膜炎，开始都有点头痛，他认为哎呀，吃头痛药就好了。怎么过一不久了就昏迷过去了？医生才知道他是正得了这个脑膜炎。脑膜炎是怎么样得来的？是细菌感染，从你的血流，从你的血流到你的脑，发炎了，就整个人昏了，昏迷了。我知道前前后后大概一个多月时间，星期四五早上他过世了。人不知道明天的事。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人是什么？让我告诉你。其实耶稣在预言呢，他所看见的，耶稣所看见的，这些人没有看见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啊，什么是坚固你的时候啊？你知道吗？35年后，耶稣所讲的这事情是在35年后的一幅图画。当时在主后七十，有一位皇帝，罗马皇帝。”的名字叫提多 Emperor Titus， 他带领着他的军队啊，非常残暴的围攻耶路撒冷，把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，把这个圣殿，就是这些以色列常常为很骄傲的，你看我们的圣殿，你看啊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相信你，我们的圣殿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们常常很骄傲，很排斥别人。耶稣说：“这个殿，这些城，你的圣城都要倾覆，圣殿都要拆毁。”这是有记载的。主后70年，如果你去看历史，提多这位皇帝，他到了耶路撒冷去，把这一切都烧了。连耶稣说到什么？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就是彻底的拆毁了。当时啊，杀了好多人啊。最近我们不是在纪念那个南京大屠杀吗？刚不久嘛，对不对？南京死了多少人？多少人？30万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但是那个时候死了多少呢？我告诉你，150万人。提多杀了150万人，有的被钉死，有的被砍头，啊，一个大屠杀。甚至有历史家记载，他们要把人钉啊。需要树木嘛，连市郊的这个树啊都没有了，都不够。你看，应验了，历史应验了，耶稣所讲的。同样，今天上帝跟我们讲的关于我们将来的事，也会应验。耶稣当时为这些人，他们 不知道兼顾自己的时候，你现在你就要兼顾自己。你怎么兼顾自己？你知道你自己现在是在怎么样的地位吗？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吗？你自己问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死了，最近不是有搞什么，在中国有抓了好多人啊，最近不是有搞什么世界末日啊？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哦，有一些东西是出于教会，但是这些教会都是假的，千万回到中国去哈，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些异端，这些异端都是假。挂着羊头卖的不是羊肉，假师傅、假先知，这些都是异端，你们不好去参加。我可以指姓道名，东方闪电，今天这个什么出来的什么全人神派、食神派，什么派、什么派、什么派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派。我们是属耶稣的人，我们要看圣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谁能够知道末日吗？世界的末日，有谁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日子没有人知道。了解我意思吗？我们不晓得，只有谁知道？上帝知道。连人天耶稣基督他说他我本身也不知道，这是神天父的旨意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这种的东西不只是这一次才出现，之前就很多人都在讲啊，什么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听说这个要在一个影响了很多人呢、啊。有一个人就是说，啊、哎，既然要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就做什么？我就把自己的房子啊，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卖了，然后呢去花钱，然后信用卡刷。反正死后不用还钱嘛，世界末日来了不用还钱嘛，就赶快去享受啊，去花。他其实他早就做了，在做了，不是最近听到，他早就知道这件事，他就在花。但是告诉你，今天不是世界的末日，是他的末日。重点在这里。我们把世界末日放在一边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。就刚才我讲的，我那个朋友，他死了。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活着，我们只能够一天活一天呢。如果有明天，那是我们说是上帝给我们的花红，不是你应该有的，也不是我应该有，是神的恩典。你能够掌控吗？你能够？控制吗？你能够安排吗？你能够操作吗？没办法。我们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不是说要为说想到世界末日我们才做准备，其实我们要随时准备来面对神。圣经说 prepare to meet thy God， 就是要预备来朝见神。就刚才我耶稣讲的那个财主，无知的人，今夜就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来朝见神？我们要为自己来坚固啊，千万不要。不知道兼顾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救恩的时候，赶快来信耶稣，赶快来接受主，赶快来顺服主，相信主。主耶稣看到这种情形将要发生，而这些人呢，在这种无知里面，他非常的伤心，他跟他们讲，但是他们却不相信。请你打开路加福音十三章。之前他就有讲了，十三章三十四节， 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呐、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不得再见我了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在13章，跟刚才你所读到的那一章啊，其实过后呢，耶稣就隐藏起来，众人没有看到他，直到他进圣城的时候才看到他。他跟他们讲了，让他们有时间去想。神今天给我们听得到，我们要去想，我们所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去揣摩一下，去思考一下，为了自己，好不好？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。所以耶稣却看到他们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，好像妈妈要孩子回来，啊，好像母鸡要把小鸡呢聚集在它的翅膀下，因为有老鹰来了嘛。我们玩老鹰捉小鸡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就好像一只母鸡一样，要把我们聚集起来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，我们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。到最后，我们都被毁灭了。神一直向我们说话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中国同胞，耶稣看到了这一切，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，如果我们拒绝他，我们将要到地里受那永恒的那审判，那是很痛苦。他正在说，看到你为你在伤心。赶快来信耶稣。所以，当一个人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？当一个人信靠耶稣，一个罪人信靠耶稣，天上的天使，所有的天使都欢乐，因为是极大的事情，一个灵魂是无价的。今天，你是否知道，耶稣也仍然在为这不信悖逆的世界所要遭受的刑罚？而大声哀哭吗？最后了，我们来看耶稣另外一个地方在哭，也就是在克西马尼。请你打开到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。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、流泪、祷告、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允许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了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。称他为大祭司。也请你打开到马太福音26章。马太福音26章。36节，这里记载了耶稣来到克西马尼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 夫妇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的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？你不能够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了路的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念力，肉体却软弱。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又来见他们睡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也一样，于是来到了门徒面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的在罪人手里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了卖我的人进了了。”在另外一处的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汗好像血的一般流出来。当时在那种克西马尼里面的祷告，那种痛苦耶稣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你们这几乎要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深深的知道，他要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并要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世人的罪孽，所以他心里的非常的万分的伤痛，几乎要死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刚才你读的那一段经文你读的。所以可以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到，当时在克西马尼园中，他不只是心里伤痛，他并且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。他求神三次，他求天父神能够从死亡中呢将他救出来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因为成为人他要面对的跟我们一样恐惧痛苦，他知道他将领受的，接下来要领受的这一个为这个罪世上的罪来死是不容易的，是很痛苦的一件事，他知道，所以他非常的难过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他虽然因为肉体的软弱大声的祷告求神：“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。”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什么：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这里主耶稣很坦诚的把他的感情，把他里面的感受完全的敞开给我们看到。他有他的挑战，虽然他是神，但是这时候他也是人，在人这一方面所要面对的是真的无法想象的，是很痛苦的。他道成肉身，刚才我讲的，来到这世上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祭，代替世人来赎罪。所以他知道他今天来到这里，他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。所以他虽然担心很恐惧很忧虑，但是他也求神的旨意成全。所以他继续祷告：“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所以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？有。上帝听，怎么听他的祷告？刚才你在希伯来书不是听到吗？读到吗？他虔诚的祷告就蒙了上帝的应允。他虽然照着神的旨意死了，埋葬，但却不被死亡所欺近。说三天后，他复活了。他复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有没有想到， 耶稣基督为自己的肉体啊的软弱大声哀哭流泪，给我们看到他也明白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一切的痛苦。今天我们所受的痛苦，我们所面对的任何的挑战，耶稣明白，因为他曾经是人。所以在希伯来书，再请大家打开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然后我要做结束用。第四章，希伯来书十四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公用圣经，教会的公用圣经，你就手上的呢是教会公用圣经的话，是255页。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，他不只是神。如果他只是神，他不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我们所经历的，当然他，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能够，他不能够明白我们的那种的需要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耶稣他成为人，他明白您所面对的任何的一个问题，你会饿，他也曾经饿过。你口渴，他也曾经口渴过。你的需要，你需要这些衣服啦、住啦，你所有的一切，你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，他也面对过，他也受过试探，所以他了解，他了解。他哭，我们也哭过啊。他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哭，他了解。你所流的眼泪，他明白。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当你面对问题说啊，神不会了解我，我告诉你，神百般的了解，因为他曾经也面对过，所以他能够为我们祷告。他是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昼夜不停的祷告。他如何为我们祷告？他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需要，他才能够为我们祷告。感谢神，耶稣能够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他经历过，他哭过。有一首歌，中国有江南诗歌，哭过笑过，什么忘记了，哭过笑过走过啊，都了解，都了解，神都了解。神走过，你现在在走的，他走过。你笑过，你在笑，他也笑过，哈。你，他也哭过，你在哭，他也哭过。他明白，我们的神他了解，他曾经。所以呢，上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只敢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有这位神做我们的中保。如果你拒绝耶稣，有谁能够为你做中保？今天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难道我们还要选择不信吗？我们还要不愿意，继续不愿意来到他面前吗？我相信神在等着你，神在为你哭，在为你祷告，希望你今天赶快来信。当你来信，耶稣就会很欢呼，很喜乐，因为一个灵魂得救，不只是他，所有的天使在天上都要欢呼。可能在 你朋友当中没有人会在乎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在乎，因为你出使入神。信耶稣的人是出使入神。中国人，我们一句话是：当我们来到这世上，是出生入死。但是你信耶稣，是出使入神。不要说没有世界末日，我告诉你，我所谓的世界末日不是那种啊，那种不要去相信。但是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上，我们都有末日了，都会有死亡。我们要预备自己，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不讲就不会发生。事实是这样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你说死就死吧，我不怕。啊，牧师，你怕？你贪生怕死？对，我贪生怕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死不是问题，死不是。有人讲，哎呀，死就死嘛，人生如灯灭，一死百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百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怎么样？死不可怕，乃是神的审判。我们要面对神，所以就是刚才我讲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借着你的话语，深深的来向我们做那感动的工作，炸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谦卑悔改，除掉一切不幸的恶心，除掉一切的刚硬，除掉一切的疑惑，让我们赶快归向你。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，感谢主，主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哀哭，使我们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赶快能够来相信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再使你的圣灵忧伤，赶快来相信接受你，赶快回到你的面前，赶快回到你的怀抱，就如当这母鸡啼啼小叫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怀抱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继续的刚硬离弃你、丢弃你。求主您来怜悯，免得我们使你厌烦，使你也将我们丢弃了。亲爱的父，我求您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，如此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